我不能坐在组织里面。
好，我们开始吧，好不好？嗯，我们先做个祷告啊。爱我们天父，非常感谢你，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大家弟兄姐妹可以坐在一起去分享你的话语，我们真的非常感恩。我们也求你圣灵带领我们，我们本是不配的，只有圣灵带领我们，我们才能够敞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头脑，我们去聆听你的话语，去分享你的话语。我们从今天要查12章跟12章，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满有喜乐的心去看你的话，去听你的话。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好，各位弟兄姐妹好啊。这是我的第一次跟你们大家分享这个约翰福音的查经的预查。我想我做的内容里面，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刚才有弟兄姐妹跟我反映说，可能比较太详细了一点，是不会大家详细了一点之后，你们就比有些弟兄说可能我就比较懒了，我就不用去查了，就这样看就行了。所以我想知道一下，我们将来是要比较详细一点呢，还是比较简单一点好？这样
详细一点
。OK。谁说简单一点？他已经走了。他说就是说，可能就这样会。他就不用看了，就说这样也应该也好了。我觉得我们其实大家彼此都在学习，我在其实我坦白讲，约翰福音我们也之前也看，是吧？但是如果不去这样认真的去看一次的话，其实很多亮光我们都看不到。所以我也希望各位弟兄姐妹，就是说虽然我们拿到一些材料之后，我也希望大家，请大家也继续的去看一下，因为亮光，圣经很奇妙，它给我们的不同人有不同的亮光，这就是圣经的丰富性。它对我的启发是这样，可能对你们的启发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回去的时候也是比较认真的去看一下，可能有不同的亮光啊。而且我今天所准备的材料都是就是给你们参考的啊，比如讲有些是我的感想的时候，我看到的东西的时候是我看到的，所以是你们要可能你们看到的不一样的事情，所以纯粹做参考啊。 OK， 所以我觉得小组嘛，因为时间不多，是吧？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不可以像每一段每一字去查，所以我们就比较看重点一点了。我不知道你们每个小组是有没有破冰游戏这样的啊？如果有破冰游戏的话，可能会比较轻松一点，可能比较好一点。但是这个不是强行规定了啊。所以在这里的话，因为11章跟12章都有一些地方好像特别一点，好像11章的话，他讲到这个拉撒路这个患病去死里复活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其实在小组里面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因为有些人在病痛里面的感受。当我们知道这个感受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深同感受当时拉撒路的情况和玛利亚跟马大对亲人患病病危的时候那种感受，我们想比较投入一点。所以我是建议大家，鼓励大家在小组里面可以花5分钟左右与大家分享一下身边的朋友或者自己有没有患病的那种情况，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一个好的一个破冰吧，这样。 OK， 然后问题一，我是觉得说我会提这个是比较4本福音书有关耶稣叫人死里复活的故事。其实在福音书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福音书里面，其他福音书里面也有关于这个死里复活的故事。耶稣在马可福音的5章22到43节，马太福音的9章18到26节，还有路加福音的7章11到17节，都提到这个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但是我就想各位弟兄可以跟小组里面的时候让大家去看一下到底他们有什么分别不一样的事情。比如讲我们很明显看到，我自己的观察所知道，就是说在福类福音，就对观福音，就是那个路加马可马太，我们称它为叫对观福音，在对观福音里面的时候，它也有描写死里复活，但是很明显比较简单而且就是比较简单了。但是约翰福音是比较详细的，他从头到尾讲一次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的他的不同。第二就是不同是戏剧性啊，其他福音书里面所讲的死里复活 他们都是刚刚去送葬的时候，或者是出殡的时候，或者刚刚死的，所以耶稣叫他死里复活。当然对犹太人来讲，他们一般定四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就是说他们三天之后，他们觉得他们看完之后，如果觉得四天已经是没法证实，已经是不可能再活的，所以他们开始把他埋葬这样。所以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我们明显看到是已经四天了，拉撒路已经被埋葬了，拉撒路的尸体也应该是开始腐烂的，所以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话讲，就是说他已经死透了，是完全不可能有复活。因为如果你约翰为什么这么写，就是因为他怕有人说可能这个死里复活并不是没有真正的死，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医学里面讲的可能就昏迷了，或者可能有些误会以为死掉了，所以当耶稣去的时候，耶稣一呼唤他的时候他就醒来了，这样很不足为奇啊，是吧。但是约翰的描写是他已经四天了，然后又是已经埋葬在里面的，所以这个已经真正的死了，但是耶稣有他的能力叫他死里复活，所以这个是明显的跟对观福音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很戏剧性的。还有就是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所描写的死里复活，其实很多福音书他们重复的，就像马太也有，马可也有，路加也有，但是拉撒路这个复活就是约翰福音独有的，可见这个意义肯定是很大的啊。我们还想再提一下，就拉撒路其实这个名字好像挺熟悉的，是吧，所以在其他福音书里面有提到这个名字，有些人觉得是同一个人了，但是我自己个人感觉还是看其他书的话都觉得他们应该是不是一个人的啊。而且拉撒路这个名字应该是比较普遍的名字，意思就是说神帮助的意思这样，所以这个名字在犹太人来讲他们应该很多人会取这个名字叫拉撒路。问题第二就是耶稣叫拉撒路死而复活的意义，为什么要，我们知道拉撒路死子里复活，这是耶稣第七个神迹，就是耶稣在被卖之前的最后一个神迹。为什么约翰，我们知道之前查经的时候知道约翰福音，约翰其实写每一件事情他都有他的目的在里面，他的安排，他的他写这件神迹或者为什么写这么详细的话，他有他都有他的目的在里面啊。所以拉撒路的复活应该是有它的意义在里面的啊。我的看点是，第一，拉撒路的复活不能与耶稣基督的复活相提并论啊，因为一提到复活的话，大家马上想起来就是耶稣被钉之后复活啊，两个都是复活，但是两个都是同样彰显了上帝的能力，但是拉撒路复活只是暂时性的，因为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到说拉撒路这次复活之后他以后会怎么样呢，他以后是不是就是永远都不会死呢啊，从而圣经从来没讲到。所以我们的理解是拉撒路这次复活了，但是他还是难逃一死的，他将来还会生病或者什么事情死掉的啊。但是耶稣的复活是永远的啊，耶稣的复活是战胜死亡和阴间的权势啊，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把拉撒路的复活跟耶稣的复活混在一起。第二就是拉撒路复活的目的，拉撒路复活的目的是它是一个公开的神迹啦，是一个奇妙的，是很有充满生命，而且是一个行动，因为是耶稣亲自叫他起来的，所以是一个行动，代表了一个行动啊。本来是一首哀歌的，但是后来变成一首胜利的凯歌，所以在这方面，在拉撒路的过程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不同的人类的一些多方面的人类的一些个性嘛。我们也看到他们两姐妹一面是非常盼望耶稣的到来，认为耶稣是有大能力的，耶稣可以使人死里复活，但是真正的到他们自己的时候他们就并不是有这么大的信心，所以他们说就是说你不用打开了，因为他的尸体已经腐烂，可能发臭了已经是吧。总之来讲，拉撒路的复活他的目的，耶稣在这里拉撒路复活目的有三个目的，第一是神的荣耀的彰显，它代表了 神可以战胜人类最大的仇敌，人类最大的仇敌就是死亡，还有他是给门徒的信心。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约翰为什么要把拉撒路的死里复活放在最后面啊，放在耶稣被钉了之前的一个神迹，那就是说因为当耶稣被捕被钉的时候，耶稣知道他的门徒肯定是没有信心的，他的门徒肯定觉得耶稣是不会复活的啊，他们觉得肯定是他们的信仰已经没了啊。但是耶稣在最后的时候他行了最后一个神迹，就是给拉撒路复活，这样的话其实他是给门徒一个信心，他知道我都可以叫拉撒路死里复活，那何况我是神的儿子，我还有不可能复活的吗？所以这是一个给门徒的一个信心，另外也是叫人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正如耶稣在十一章里面所说，当他听到拉撒路病的时候，其实常理来讲是应该耶稣马上赶去看拉撒路，去帮助拉撒路的，但是耶稣说了一句，这是彰显神的时候了，这样。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其实这个耶稣神明很完全知道他的能力，也完全知道这是一个神的一个上帝的一个安排一个计划里面。所以这样的话通过耶稣去叫拉撒路复活的话，使更多人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有三个目的在里面啊。然后就是问题三，我们应该如何将拉撒路死里复活这个故事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呢？啊，我自己的有这样的结论，第一是我们要学习马大两姐妹的态度，是吧？马大两姐妹的态度其实她听起来都是不是很符合逻辑的。当她知道她弟弟生病的时候，她去叫人去告诉给耶稣，但是她只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她没有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你可不可以马上到我家里来去医治他，这样啊，因为他已经很危险了，你马上过来吧，这样。但是他们两姐妹是没有这么说，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信心是多么单纯和坚定。他们知道当耶稣他们的祈求告诉耶稣的时候，耶稣肯定会做出积极和适应的回应。这就是我们想起我们的祷告了，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们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祷告，祷告人人都会祷告，但是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像玛利亚跟马大一样，他们的祈求是不是命令耶稣做什么事情？有时候我们会类似命令神一样，神啊我需要什么你给我什么吧，这样。有些人还会埋怨如果结果没有实现的话，他就觉得神啊你不可靠的，你没有听我的祷告，好像自己还会生气一样啊。但是马大两姐妹他们不是这样，他们是完全把神的决定的主权是交还给神，神是你自己来做决定，我们只是很谦卑很顺服的接受你所安排的一切。这个就举个例子，就像我们开车一样，我们开车人人都想开车的时候一路绿灯多舒服多快，是吧？但是其实红绿灯不是我们控制的，我们有时候开车的时候我们也要心里面也要准备好，我们会遇到红灯的，我们会遇到黄色的灯的，并不是一路上都是绿灯的。就像祷告一样，我们的祈求神他有他的计划，并不是有求必应的，我们要耐心去等候，谦卑顺服等待神对我们的回应。而且神对怎么样对我们的回应的话，我们也要去很谦卑的接受神的回应。所有神做事情都有他的美意，就像刚才陈明弟兄所说的用个经文那段经文所说的一样，是神看到事情这一切都甚好的，他的安排肯定有他的美意在里面。所以我们要学习马大两姐妹的一种那种态度啊。另外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有盼望，有复活的盼望啊。这个道理好像我们大家都其实我们都是很明白的，因为圣经讲到如果耶稣基督不复活的话，那我们所信的就枉然了啊，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的，那复活肯定是一件真正的事情，是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情况就是如果这些事情真正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的亲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呢？那就算 马大他们这么相信神，这么相信，有坚定的信心，但是当耶稣说要挪开石头的时候，他坚定地回答说，主啊，他现在必定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这是怎么值得反思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讲是讲我们有信心，但是真的我们相信耶稣所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句话吗？其实在有关类似的经文里面，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提到，我自己个人就马上想起来，就是一个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8里面有类似的说话，说睡的人肯定会醒的所以这个教导是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死里复活，这是神的应许，神肯定的，信他的人肯定会得永生啊。再一个就是提到一个保罗是一个好还有复活，其实我们大家想当然都知道，复活就是一个人死了然后复活起来。其实圣经里面我自己看到这个复活的意义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复活其实是一种生命的改变啊，一种旧生命的死去，然后新生命的诞生的话，这就是一个复活。所以我们不能把狭隘的把它局限在拉撒路死的复活就是像一个死里复活这样的。所以我们真正的复活应该是比如讲路加福音里面所描写的烂子回家，他当时他是描写是这么讲这么一句话，死而复活，失而又得，就是说那个烂子他之前的人生是这么不好，但是他悔改之后，他回到父亲身边的时候，父亲视他是一种复活啊，那就是他其实他没有死的，就是吧，生命的改变也是一种复活。使徒保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保罗在信主之前，大家知道他是一个非常的敬虔的一个法利赛人，他很多时候都是去迫害基督徒的。当圣经里有描写到，当殉道者史提凡给殉道的时候，被人丢石头丢死的时候，保罗其实是也是一个观众之一，当时他圣经说他是脸露笑容，他觉得这种惩罚是正确的，而且他觉得这种史提凡的死是死有应该的啊，是有应得的，所以他笑容。所以我们也想起一句话，就是保罗称自己是罪魁中的罪魁。很多人觉得罪魁中罪魁这句话可能是保罗的一种谦虚，就像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说，哎，我是罪人，我是什么我是什么啊，我们是什么，我是不配的什么，这样我们是谦虚。但是如果我们想真的话，保罗真的觉得是自己是罪魁中罪魁，因为他以前是迫害基督徒的，而且他是这么残忍，这么没有血性，这么没有人情味，当人给人家处死的时候，他所的反应是一种笑容啊。所以保罗可能真的是罪魁中罪魁，但是保罗自从信主之后，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了，这里可以讲是一个复活。他从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变成一个基督教的护教者和开拓者。所以我们现在的福音能够广传到全世界，保罗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功臣。所以保罗整个生命的改变，我们也可以称他是一个复活。所以结论就是，复活我们不要把它看成单单是一个生命的死然后苏醒过来，复活是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生命的改变。第三就是叶公好龙啊，叶公好龙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都听过的啊，小时候都听过这个叶公好龙。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叫叶公的人，他一路上都跟人家讲我是非常喜欢龙的，所以他家里嘛，无论是雕塑啦，家里的装饰啦，什么东西都是龙啊，他就是非常喜欢龙的。但是神话故事里面讲说，天上的龙听到这有人这么崇拜他，他就非常高兴，那天就去拜访叶公了啊。结果叶公这龙一到他家里，叶公就吓死了，他就是给龙吓死了这样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教导了，就是说拉撒路的故事是一个神迹。但是很多人的时候，我们身边的很多人慕道有朋友，就是说有时候他不相信主，他给我们的借口就是说，你们的神真的是神吗？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神迹，看到耶稣如果真的在我身边出现的话，那我就会相信神了。这样，这其实就是拉撒路里面所说的故事。 拉萨路死里复活，耶稣第四天叫拉萨路复活，叫他打开那个挪开石头，然后亲自说拉萨路你走出来，拉萨路还绑着那种布走，裹尸布走出来的。其实这样的事情的话，人人都应该相信，很应该是照理来讲那边全片的人都是相信主耶稣才对的，是吧？但是事实上面有些人信，有些人还是不信的，有些人还是别有居心的把这件事情告诉给犹太人的公会，他们就决定去怎么样去迫害耶稣。所以这个世界上面就是这样，这个就是耶稣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神迹其实都有两双方面的两面体的。有时候神迹是可以叫人信主，但是神迹也并不说一定会叫人信主啊。在这方面所以我们的归纳就是说，信仰的健康并不是要看神迹的，是看你真是你的信仰上面的改变，是你心里面是不是真的相信主啊。就是说约翰福音里面有一句，在20章里面有一句非常好的话，耶稣对多马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了，就有福了。就是说并不是说神迹是决定信仰的，如果神迹决定信仰的话，那就是我们会很多时候会看到把定睛在神迹方面，反而是忽略了神迹背后的死刑神迹的那个能量的那个人了。然后约翰福音里面11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他两个亮光，就是第一个亮光就是凡事都有两面体，刚才我已经略微提了一下，就是说像耶稣叫拉萨路死里复活这个神迹，就像之前耶稣叫治好瞎子那个神迹一样，引起了犹太人正负两方面的反应，有人信他，就像11章45节所说的，但是也有人不良动机把这件事告诉法利赛人，就11章46节，结果导致了公会，这个应该是公平的公啊，公会杀害了耶稣，杀害耶稣，甚至还想把拉萨路也杀掉，这样啊。所以什么事情都有两面体的，所以圣经讲万事是互相效应的啊，叫信主人得益处啊。另外一个就是群体的连贯性啊，群体的关联性，这个比较复杂的事情了。其实啊，公会的公字都是应该是公平的公啊，不是工人的工。群体的关联性就是说，圣经里面当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旧约很多时候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说一些人的犯罪会连累到其他人的啊，就是一个人的犯罪的话就是全族人都受到惩罚。但相反的话也有出现情况，就是说一个人他可以救全族人的啊。很多人都批评都觉得不可思议，就是说旧约圣经里面上帝为什么很多时候很多常人一样会把整个族灭掉一样，说但是我们也看到上帝的慈爱的一面，上帝他会每一次的行动的时候他都会保留一些人，我们叫这个叫做余民，是吧？这个余民就是可以去再次使这个民族再复兴，再次得到生存的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群体的关联性。群体的关联性里面就是最大的好的例子就是耶稣基督本人啊，耶稣基督本人是没有罪的，这无罪之民选择以自己的苦难来拯救整个民族的重生，所以耶稣基督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啊。好，这个11章的分享大概就是这样，请问大家有什么东西要去还要去分享的吗？
十一章想问一下，就是他叫人，就这两个姐妹打人去见耶稣的时候，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个人他死没死啊？
这个时候应该没死吧？病了。
那也就是说从去找他到他回来，走了好几天。
是走了好几天，因为耶稣这一讲到，他说我还在那里待留多几天的嘛，所以耶稣是说不合常理啊，就是说本来其实两个地方不是很远的。
这种就是故意等这个死。
不叫故意的，就是说他讲的是这是彰显神的荣耀的时候嘛。
是故意的。
不要讲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是他是按照上帝的旨意的，
按照旨意来做的。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想到的就是说，当耶稣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因为圣经里面讲到，约翰福音讲到是爱你的，你爱的人嘛，应该可以想象中，耶稣跟拉撒路应该是关系非常好的，他们一家人，他们跟拉撒路一家人是非常关系好的。所以当听到一个人病危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应该是马上赶回去的，就算医不好的话，也看最后一面吧，我们中国人也这么讲。但是耶稣在这里，他的做法是比较奇怪的一点，所以我们想，他讲他是要彰显神的荣耀的时候到了这样。
还有就是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和时间上来讲，是一个什么关系？
是在逾越节之前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到第十一章里头，我在什么地方忘了？就是说，他就说玛利亚就是那个拿那个膏抹耶稣那个玛利亚，
嗯嗯，
但第十二章才提到那个。
这个我也思想过，就是说，如果从文学角度来讲好像比较奇怪一点，应该是如果是之前讲过玛利亚膏抹耶稣的话，然后他这句话就提到，哦，这个人就是上次膏抹玛利亚的那位人吧，这样好像讲听起来是合理的。但是相反，现在是这事情还没发生，他就先提了，就说那个就是膏抹耶稣那个人，听起来好像很奇怪，为什么我们下面还没看你先提这个人呢？是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么写，但是你就是唯一的解释就可以说是约翰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可能也参考过其他的对观福音，因为对观福音里面有写到玛利亚膏抹耶稣的，所以他就讲那位就是膏抹耶稣的玛利亚。因为玛利亚这个名字实在太普遍了，在圣经里面，在犹太人里面，玛利亚是太多了，所以他一定要去讲是哪一个玛利亚的。但是他下面还没讲这句话的哦，故事还没讲的，为什么会讲这么讲呢？我个人看法可能是他是在讲他想象中的听众的读者，他们很多人都是看过对观福音的，他们看过路加福音的，他们里面有描写到玛利亚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就这么提啊，是比较奇怪了。因为如果从一卷书的来观点来看的话，是很奇怪的，你还没讲为什么提这件事情呢，是吧？但是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四福音书他们都是有连贯性，我们是不能单独去看一个福音书的。
就是从时间上来讲，他们俩有可能并不是一前一后，也有可能是这个事情在后面。
对，那个我们第一次牧师跟我们讲，就是说他在第一章以后第二章牧师就讲到说，他是拆毁那个圣殿嘛，圣殿里说将我的殿变成那个，其实这个事情是在最后发生的，可是在约翰福音里就先讲出来了，所以约翰福音它不是照时间顺序来的，所以可能就是在时间上不一定就说这件事发生以后才发生那件事，这件事可能已经先发生了，
就是它目的性了。
对对，它是目的性，约翰福音是目的性来讲这个。
圣殿那个例子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了，就是圣殿的时候，约翰福音明显是跟其他对观福音的摆的时间是
不
一样的，
对对对，
啊，这个就是第一解释就是说这是约翰的目的，啊，目的性。第二就是也有人说，可能拆毁圣殿里面那些小贩那些事情发生不止一次。啊，因为圣殿有前殿跟后殿，是吧？所以说不止一次的话，所以大家都没错的。你所讲的是上一次那个，我这次讲是这次这个，所以是都没有错。但是一般人的相信觉得约翰福音的特色就是它目的性，它的时间安排并不是一个历史书，它不会一定是按照编年体。我们知道历史书有纪传体跟编年体啊，不是按照编年体走的，它是因为它的目的把它放在这一块的，啊，这件事情的话也有这样的可能性，啊，但是后面他讲到拉撒路坐在那里了，这样的好像时间还是这个时间安排是比较合理的，但只有那一句话读起来是比较奇怪的事情，我们可能想想，可能真的是跟其他对观福音有关联，就是说你知道那个 人就是那本书所讲的那个人了、啊，这样，嗯，好，我们可以开始第十二章吗？
不好意思，我再问一下，就是说，就是这个，就是这些尤其犹太人看了耶稣行神迹以后，完了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这个领土和我们的百姓。
哦，这个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当时是罗马帝国统治巴勒斯坦地区，就是现在的犹太人以色列国家
统治了
，但是，通常每一个政权都是实行以夷制夷的，我们中国人叫以夷制夷嘛，就是要讲难听一点，就是建立汉奸政府的是吧？那就是犹太人的犹奸政府，他们肯定是要一些犹太人去统治犹太人的地方，其实。每一个政权都是非常害怕你被统治的地方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啊！如果当时的耶稣起了这么多神迹人人跟从的话，他如果振臂一挥的话，他要起来造反的话，那可能会带动犹太人去反抗罗马帝国的政权，这样的话罗马政权就要派人来去扑灭这个起义吧，叫暴动或者起义的话，这样之前给他们那些犹太公会的那些掌权者的利益都全部收走了，这样的话他们就失去了他们的一切。所以这里就像这里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公会的人他也听到神迹，他可能也看到神迹，但是他们拒绝相信，为什么？就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就说如果把这事情闹大的话，那罗马人可能把之前给他们的东西全部都拿回去了，因为他们是罗马政府所扶持的一帮既得利益者。
这个犹太人怎么样？他们主要关心是他
自己的利益，
土地，比如说他自己那房子是不是被收走？
对啊，对啊，对啊。嗯，因为他们犹太罗马帝国叫他们收税，收税的话他们可以有很多好处的，是吧？所以如果你一造反，你一起义的话，所有东西打散掉，那就他们的东西就没掉了。好，十二章，约翰福音其实可以把它简单的分成两大部分了啊，第一到第十二章是第一部分，第十三到第二十一章是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有人讲它是公然之表贤，就是它里面行了很多神迹，所以叫神迹之书嘛。那第二部分是隐然之表现，就是很隐藏的，不是公开的啊。所以本章十二章可以讲是这两部分的一个过渡。约翰福音的十二章是约翰福音第一部分神迹之书的最后一章，也就是耶稣公开传道的一个段落。福音书的作者在这里主要是记录了三件事情啊。第一件啊，三件事情都是在逾越节之前的。第一件事情是玛利亚在伯大尼用香膏抹耶稣，然后还有耶稣光荣进入耶路撒冷，还有希利尼人要见耶稣，然后后面两个是差不多是约翰自己的一种评论一样，一个是约翰解释犹太人为什么不信，然后就是耶稣最后劝告啊。在这个十二章里面，我也想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跟大家去组里面弟兄姐妹去分享一些事情，大家也可以花五分钟左右吧去分享一下。因为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都有些很多坚持的，我们可能坚持我们的小孩不能什么时候看电视，我们可能有些可能你要坚持你的小孩一定要一天要练习多少的时间的钢琴，这样我们都可能有这样的坚持，但是也有可能很多人觉得我们这种坚持是墨守成规的，就像在圣经里面十二章里面所说的，犹大就觉得玛利亚这个为花这么多把这个东西这么贵的东西全部倒给耶稣的话是一种浪费，是吧？所以我想你们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有些坚持是必须的，并不是说什么浪不浪费的事情，是个原则性的问题，一定要坚持的，这样可以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这些事情。当然你们要控制好时间了，不要把那天的查经就变成一个见证分享啊。问题第一是约翰福音十二章记述了三件事情，所以我想你们大家可以抽一段出来，就是说可以教大家去描述一下里面的详细的一个观察所得的东西。 当然如果他你们是选择了去叫人描写这个玛利亚在伯达尼用香膏摸耶稣的话，那你们就组长们应该自己向组员们简单介绍一下其他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玛利亚在伯达尼用香膏摸耶稣的话，我的看法是主要是从几个人物去看法的，一个是马大，一个是玛利亚，一个是拉撒路，然后一个是犹大啊，这四个人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马大的话，其实圣经里面非常简单，只有一句话，中文是四个字，马大伺候，这样四个字就交代了马大整个人了。所以这个就是很简单，就是说马大是一个乐意服侍主的，马大是用他的手用他的行动去服侍主的。所以从教会角度看，这种是一种教会里面现在很多很多同工都这样，他们都是默默不出声的，他们都是为了教会不断地奉献自己去工作的啊，这种人。关于马大的事情的话，我们大家可以参考路加福音的10:38-42。玛利亚好像是这一段故事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人物啊，主角，他是最爱主的。他圣经在这里三次提到玛利亚，每次都说他匍匐在耶稣脚下。这里有我们可以看到路加福音的10:39，约翰福音11:32，还有约翰福音12:3，我们都可以从玛利亚身上看到以下的美事。第一就是牺牲之爱，玛利亚是不惜牺牲她名贵的香膏啊，完全之爱。玛利亚是将香膏一点一滴都给了耶稣，他没有一点的保留，甚至连那个装香膏的那个叫做那个瓶子，他都不惜把它打碎掉，是吧？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完全之爱，另外就是谦卑的之爱。玛利亚他用香膏去抹主的脚，还不惜用自己的头发去擦耶稣，因为头发在当时犹太人的妇女来讲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是一个非一个好像一个身份象征一样，长发大家都留了长头发，但是他现在是用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去摸耶稣的身体，这样。所以我们看到他是非常谦卑的爱，而且一个适时之爱，就是说他在最适当的时候会做他最适当的事情，别人在眼里面看到觉得他是多余的，但是他知道这是一个最适当的时候，最恰当的时候，他知道他可能圣灵感动他知道耶稣就要走了，所以他要将自己最好的东西完全献给他，然后这样的准备是为了安葬之日而存留的。所以耶稣说他做的事情是一件美事，在马可福音14:6讲到。另外就是玛利亚还显现出无私的爱，30两银的香膏对玛利亚来讲应该是他的所有家产了啊，但是他是尽他所能把全部奉献出来，所以耶稣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马可福音的14:8。拉撒路在这个故事里面描写，他是可以讲是一言未发一事未行，他就坐在那里，但是约翰还是描写了他的目的是为什么，就是说拉撒路是亲自用他复活的生命来为主做见证啊。至于最后一个犹大嘛，我们看到他是心存贪婪的，他不但自己不做，还要以自己的标准去指责别人的服事啊。这可能也是教会里面有经常出现的一些弟兄姐妹啊，他们可能会用他们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的事情的。第二故事是光荣进入耶路撒冷。耶稣这次进入耶路撒冷，他不但允许众人以欢迎弥赛亚的圣礼来迎接他入城，他自己还要以得胜者自居入城啊。所以我们这里也可以看到用三种人去看这件事情。第一种人是众人，就是那些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人，他们用棕树枝口唱和善那，称耶稣为以色列王，奉上帝之名而来的使者，前呼后拥欢呼称颂啊。就是这些众人。这里我们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什么叫棕树枝，棕树枝是象征统治的，因为以色列在犹太人地区里面棕树是最普遍的，而且他们很多时候在 都是用来象征统治阶级的一个代表吧。和萨那可以是讲是一个希伯来文或者亚兰文的一句话，就是意思就是快来拯救我的意思啊。然后耶稣自己嘛是乘着驴子进城，驴子什么意思呢？就是和平之君的意思，而且耶稣还在选择在逾越节时间入城啊，好像就非常张扬一样啊，就大张旗鼓的。然后一个是法利赛人的反应是不甚惶恐，他们讲说世人都随从他去了啊。观众进城这里面其实已经回应了旧约圣经里面的撒加利亚书的第9章第9节，他第9章第9节是这么描写的：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的驹子，这样。所以耶稣他的做法也其实就是应验了旧约圣经的预言。然后一个就是那些希利尼人要见耶稣，这一段其实也是一个耶稣基督的一个荣耀的见证。正如耶稣自己所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啊。希利尼人他们渴望见到主，并不是说他们看到什么神迹或者他有什么利益，他们是真的渴慕那耶稣基督的救恩。其实约翰在这里用希利尼人是代表了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话，我们是应该信耶稣，并不是为了什么目的，并不是为了说要什么得到什么利益才去信耶稣的。信耶稣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救主的。第二个人的反应就是耶稣啊，耶稣他就用了一粒麦子的比喻来比喻自己的生命。一粒麦子的比喻就是麦子有什么特色呢？第一个是牺牲的生命，他就像把自己比喻成麦子一样，要埋掉它，死掉它。然后麦子只有埋下之后它才会结籽的，它才会生更多出来，它这样才会放大生命，这样生命才有意义，因为它是一粒麦子变成很多很多很多，这样是才有意义，这样是荣耀的生命。因为这样的话才看到麦子的荣耀，因为它埋在下面了，它又发芽了，又长出来了，变成很多很多的很多的收获，这样就是一个荣耀的生命啊。这里我们可以要注意一下，就是希利尼人一般都认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啊，但其实也不一定是指希腊人的，这里应该是指泛指那些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啊。问题二，为什么耶稣要大张旗鼓的入城？其实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耶稣每一次行神迹的时候，他好像都是还会告诉人家你不要去告诉别人，这样他都很低调的啊。比正如好像那马可福音的1章44节里面，当耶稣医治了患大麻风的病人后说，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啊。同时其实在11章里面12章里面，其实耶稣也知道犹太公会会对他不利的，但是圣经里面也描述到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就退到以法莲去啊。但是现在耶稣却变得非常的大张旗鼓，是不是好像感觉耶稣想自投罗网一样啊？我们的看法是耶稣肯定知道他入城的后果，那就是犹太公会之间的矛盾会更加尖锐。我们也可以说耶稣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但是为什么耶稣这么做呢？其实有几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是耶稣顺服父的旨意，他知道父所安排的时候到了，所以他明知前面有危险，但是他还是要为了实现父的旨意而高调进城。这就是福音书经常所强调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一道理，现在是时候到了，所以他要做他的事情。第二就是荣耀的时候，学者估计当时耶路撒冷的人口应该有50000人啊。你平时如果这个时候进城的话，也只有50000人看到， 但是在逾越节的时候，通常这人来圣殿做敬拜的嘛，所以那时候人口应该会超过120,000人的，所以耶稣就高调的选择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入城，这样的话就为更多人去见证神的荣耀。第三就是一粒麦子的精神了，因为耶稣他把自己看成是一粒麦子，他知道只有他的通过他的死才能拯救更多人，这就是牺牲、节制、放大、荣耀。问题三，是从现在教会生活的角度看犹大对玛利亚的膏抹的一个批评。犹大指责玛利亚用30银的香膏抹耶稣是一种浪费，他认为三十银可以帮助很多有需要的穷人。圣经的介绍是30银就等于一个普通犹太人的一年的工钱啊。一年工钱的话，如果在澳洲的话，我们最普遍现在就算他每个人我们200块一天的工资的话，最普遍的啊，200块工资的话，那一年就等于要50,000多块了啊。那就说玛利亚那天就用了50,000多块的澳币，就一下子就花在耶稣的身上面，所以50,000块其实挺大一个数字了。
150万啊。
30银一年的工钱嘛，一年工钱我们就算他现在澳洲的应该median 的一个最多的工资应该4万到5万左右吧，所以我们就算他5万了，就是一个五万块的澳币的钱，就是一下子就这样就涂抹掉了这样。所以犹大可能是一个经济学家了，他很多事情都是从经济角度去衡量这个事情，他觉得这个很不值得啊。50,000块的话，你去帮助穷人的话，可能买冬天这么冷，你花50,000块去买很多被子去给露宿街头的人，可能帮助更大啊。50,000块钱你买很多很多的热汤给露宿街头的人喝，可能也是更大的帮助啊。犹大这种看法，我们从现代人来看的话，他也的确也是没错的啊。当然约翰的评论是说他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如果有这句话的话，那我们就不用想了，他所说的那话其实他是别有用心的啊。但是如果没有这句话的话，我觉得犹大的讲法也并不是说全错的啊。他从另外角度去思考他的帮助嘛，是吧？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教导我们在登山宝训教导我们也是说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嘛。如果我们邻舍有帮助的话，我们也应该是应该伸出我们的帮助的手去关怀这些邻舍啊。但是我们可以讲说，犹大讲这句话，约翰所描写的犹大讲这句话，他是不明白玛利亚这个行动的真正意义。因为玛利亚可能是圣灵感动他知道耶稣就要离开了，所以他不惜花这个一年工钱的东西把它花在耶稣的身上面，正如耶稣所说的，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啊。所以现在很多的会众可能都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教会的资源应该投放在一些实际有需要的地方。有些人觉得好像，比如讲有些人觉得好像出去宣教啦，或者是在街头布道传福音啦，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还需要关怀，可能有些人失业没事情做，有些人在病痛里面的，有些人小孩没人照顾，我们有这个时间的话，不如把这些资源投放到这些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身上面，可能是更好啊。但是我们要，如果我们这个想法是有点片面了，我们要知道教会的事工上，我们要迫切追求神的旨意，因为主教导给我们的是每个基督徒的大使命是使万民归主，所以因此我们要鄙视犹大的鼠目寸光和心存狡诈，我们要学习玛利亚的那样，第一要有牺牲的爱，第二要完全之爱，第三要谦卑之爱，事实之爱，无私之爱。其他的亮光的话，不幸的两难的困境，就是说在这个十二章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写了很多神迹， 但是世人还是并不是一定要一定会接受耶稣的神迹而相信耶稣的。另外就是耶稣最后的劝人归信，在这里耶稣讲到，相信耶稣就是相信神，看见耶稣就等于看见神，耶稣是光，信者在光内有永生的盼望，不信者是定了他自己的罪，不信者在末日的时候要接受审判，不信者应该推诿 无法推诿神话语的真实啊。这就是第十二章的预察，大家有什么问题关于第十二章的？什么？
在十二章三十六节说，喜欢分担圣的有关信徒的话，使我们成为光明之子。今天稍微提到光明之子，十二章三十六节，
应当趁着光，信从着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他光就是代表耶稣嘛，所以耶稣说你要。趁着耶稣还在的时候，你们就要接受我，要接受耶稣了，信耶稣了，这样的话你才能成为光明之子，知道吗？这时候耶稣还没去被钉十字架的，所以他还是还在的。光明之子，我们读过彼得前书里面，他有一句话这样叫做：“那带你出黑暗入光明奇妙的奇妙者，就是他，因为他，圣经里面一直在形容耶稣是一个光明嘛，特别是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强调光嘛，是吧？”所以他是代表耶稣是代表光的，所以是带你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这样。
其实这话在现在也是一样的，因为现在是事情还没那个，就说现在你认识耶稣基督都不会晚。
对啊，对啊，对啊，
是成为他的子。
现在我们从我们角度来讲，是耶稣还会再来的吗？所以在耶稣再来之前，还最后审判之前，我们是要把握我们的机会去接受光明，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耶稣再来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啊，可能就是明天啊，我们不可能有时间去等的，所以要尽快在他还没到之前，我们就接受他，然后我们就成为光明之子。
我想问一下，第十二章的第二十七节吧。
是这样的，27节。
对对，就是记得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他现在是在跟上帝说话，对吧？
对，这个有些人认为他这个是一个祷告，啊，但是有些人认为这个就是一个其实不能说祷告，是自言自语一样，自己在心里面忧愁，自言自语在讲话。
在心里说，嘴上说，上帝都应该知道了。对。完了，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就是
上帝对他话讲话了。
就他说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他的意思就是，本来我已经荣耀完了，现在让耶稣死了，就更荣耀了。
荣耀我的名的话，应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之前行了这么多神迹的话，其实每一次神迹都是在荣耀神的。荣耀天上的父的，但现在要更加在荣耀的话，他是最后一次要去走被钉十字架，这是最大的荣耀嘛，所以最大的荣耀嘛，他要荣耀我。
接下来他说旁边人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所以说呢，就 就是说上帝跟耶稣说的话旁边人听不见，还是说旁边人听到了只是打雷，还是旁边是说这比如说旁边有两个人，一个人说打雷的，一个人说有天使在跟他说话，是在猜呢还是听见什么的呢，还是说这个
啊，这个我们很难说决定说那两个人是不听得到，因为我们没有人去问那两个人你是听到什么东西嘛，是吧？但是肯定是他们两个人听到声音了，但是这个声音的话有些人
怎么翻译不出来，
我们可以讲是你很难去你我们也不能去勾否这么低调说那个人是不听到，那个人听到的话是什么用语，什么是亚兰话说的呢，还是熊希腊话说的吗？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去进入这么详细的一个去问，但是肯定的事情就是说当时天上是传来声音。我自己看法就是说你可以讲不信的人觉得是打雷，那是声音听到的，如果相信的人的话都觉得是上帝的话，这是看你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了。但是有一点肯定是当时肯定出现一件声音，这个声音也不是普通的声音，应该是比较奇怪的声音出来了，所以才有人两种反应，一种人觉得是普通的打雷嘛啊，但是有些人可能他觉得这是上帝在讲话，但是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用去 go for 这么低调去问他是不是听到什么东西在里面，我觉得还是不用这么样了，但是肯定就是声音是听到。